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准备用两个讲次来探讨在先秦哲学当中的名家思想。我们常常在讲先秦哲学，那么各家各派的一个分际，我们会讲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那么阴阳家，我们可能就要落到汉代哲学的时候一并来讨论。他所探讨的有关阴阳五行的思想，名家他的一个思想在整个中国哲学史当中相当占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所谓占有一席之地，是指他对于整个知识体系上，尤其是我们从西方的逻辑学的角度来去检视他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惠施和公孙龙这两位学者在整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些贡献。在中国哲学整个以问题的提出的方式，我们比较欠缺的就是有关于知识这个体系。那么所谓的知识体系，是指的方法学来说的。所以我们会在了这个张岱年先生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张岱年教授，他里面特别也谈到致知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当中比较弱的一环。比较弱并不代表它没有，我们从荀子的思想，从别墨的思想，以至于我们今天现在讲到的惠施、公孙龙名家的体系，那么多少也可以看得出我们中国思想家对于方法的一个重视。严格的区分，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他们有一个相当历史的发展演进严格，比如说像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者我们所谓的亚式逻辑。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像穆勒他的一个归纳逻辑。那么我们在整个方法学来讲，我个人觉得中国哲学不是没有方法，只是中国哲学的方法比较是落在一个方法意识上去谈方法，就从一个 consciousness 的角度来看问题，而西方哲学比较是从一个方法论的角度，所以这两个是有些许的区别。但是我们并不因为这样区别就认为中国哲学没有方法，而我们这个讲次和下一个讲次所要提到的惠施跟公孙龙，就是代表中国方法意识当中比较像，或者是说比较接近那么西方的方法论的一个思想的代表人物。而这样的一个思想，它有它的系统。我们在看公孙龙或者惠施思想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可以去反省到，在西方哲学的，尤其是指的逻辑学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跟我们名家的某些思想去加以汇通。今天我们去读惠施跟公孙龙的思想，基本上像庄子的《天下》篇里面也特别罗列了惠施十四。也就从十个问题去探讨惠施的一个思想。而公孙龙，我们也今天可以通过公孙龙子所留下来的这个几篇文章，我们来探讨公孙龙子的一个思想。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合并来说，惠施十四当中有谈到类似于西方哲学所谓的一尺之神，日则其半，永世不竭的思想。如果我们今天从数学的概念来说的话，它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线段可以做无限的分割，一尺之神，日则其半，永世不竭。也就是说，绳子一定是有头有尾，可是如果说我们日则其半，每一天折它一半，永远折不完，那就是数学上所谓的线段可以做无限的分割的意思。又比如说在《天下》篇里面谈到鸡三足，那我们实际上看到鸡它有两只脚，它怎么会有三只脚呢？那么这是涉及到名实的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鸡，它的的确确有两只脚，可是同时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的思想当中会有一对鸡脚的概念，或者一组鸡脚的概念。今天即使鸡不在我的面前，我们仍然会有一组鸡脚的概念，所以一组鸡脚的概念跟实际上的鸡的两只脚加起来共有三，所以叫做鸡三足。因此，有的学者或者是我们读者呢， 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思想是不是有一点诡辩，就是西方的所谓的 sophist 这种诡辩学呢？那事实上不尽然。那我们讲说一个物体哈，它本身当我们的感觉观能去达到它，就人这个主体，它利用它的感觉观能去达到外在的事物作为一个对象的研究的时候啊，那么它要有名有实啊，要名实相符嘛。那么要名实相符，实是实，名是名。就实而言，鸡有两只脚；就名而言，名如果用逻辑的思想来说的话，我们把它称为叫概念或叫 concept， 就是概念，它就是一组鸡脚的概念。所以名实加起来刚好就是以名符实，因此它才会讲鸡三足。那么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名实问题啊，就是逻辑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当中谈到名实的名的问题的时候，各家的立论点不太一样。就像我在讲法家的时候特别又回溯了一下，儒家去讲一个名比较是重视在政治秩序之名或者是社会秩序之名，而道家在讲一个名的时候是探讨了一个所谓的名可名非常名的名，法家呢比较是属于行名法术的这个名，他的立论的基础都并不完全一致。而公孙龙子在谈一个名的时候，或者惠施在谈一个名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名实的角度来论名，所以这个都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那么这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在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那么名家的所谓的名比较像是西方传统逻辑当中的一个思想概念，那么也朝这个方向我们去做一个了解。而刚才所提到的惠施十四，我举了两个例子，那么就正足以说明，一个是代表了线段可以做无限分割的一种数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也提到鸡三足，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名实的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公孙龙子他这本书里面呢来看一看。那么公孙龙的确有这个人，他是战国时候的人，是战国末期赵国人。那么当时他曾经做过哈赵的平原君的门客，我们晓得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是非常的兴盛，那么其中赵国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跟齐的孟尝君呢，我们称为叫做战国养士的四个公子，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那么在西元前284年的时候啊，公孙龙子啊他曾经提到试验遂赵王演兵，也就到了燕国去说服燕昭王啊，不要起兵打这个别的国家。那么他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说服的过程当中，他揭穿了燕昭王，口口声声说好，但实际上并不这么去做，甚至于欺凌人家的国家这样一个虚伪的面目。那么同样的，在西元前284年的时候，他也批评过赵惠文王空喊演兵，就是演兵习古哈，就是不去打人家演兵，实际上就是为了备战的名实啊相乖谬误，那么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不实在的。那么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在西元前283年的时候，他也反击过秦王对赵国原位抗秦的一种责备，那么因此在跟秦国在论辩的时候，迫使秦国的军队啊到了大梁了，大梁就是魏国的都城嘛，又回去了，那么使得赵国在军事跟外交上获得很好的一个胜利。那么从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一个名家的代表人物的公孙龙啊，他非常擅长于折冲尊主的一种外交的一种努力，那么这种外交的努力是要靠着我们的智慧跟口才之辩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他们的语言的组织系统，他们思维的缜密度跟对问题的看法，的确有他的一种方法意识在里面。而我刚刚所讲的这几个历史的事实啊，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公孙龙子这本书的《鸡府篇》，或者我们可以从庄子的《天下篇》，或者吕氏春秋的《淫词篇》，吕氏春秋的《应言篇》，我觉得可以从这四篇文章都可以找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历史故事。那么公孙龙子这本书啊，它又有个别称，也叫做守白论。那么这本书其实只有六篇文章，大致上哈，它的成书啊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 相关的研究著作，我们今天要想研究公孙龙子，像宋朝有谢希深的《公孙龙子著》，清朝有辛从义的《公孙龙子著》，陈理的《公孙龙子著》，孙仪让的《公孙龙子札遗》，还有就是余悦的《读公孙龙子》，王婉的《公孙龙子贤解》，大概都是清朝的研究者比较多。因为清朝受到西学的东渐，那么在受到西风学术思想的一个影响之下，那么对于方法学的一个要求跟重视度啊，那么自然就比较能够再去回溯到对中国名家思想的一个再把握。所以刚才我所介绍这几本书主要还是以清朝的这几本为主。那么到民国以后啊，就是满清之后，大概就陈著先生的《公孙龙子集解》，那么今天盛传于世。那么在台海两岸的学者研究当中，像人民大学的孙中原教授，那么对于名家有相当的独特的见解。那么在台湾也有几位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我想我们读者不妨可以从孙中原教授的一些研究当中来看到中国名家在方法学上的一个努力。当然去谈到公孙龙子思想，他比惠施的思想是更容易掌握，是因为惠施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的庄子天下篇的惠施十四去解读它。但是公孙龙子至少我们今天有一些文章留下来，可以让我们去直接的对整个思想的一个脉络系统啊去做个很好的掌握。那又想到说像惠施这样的一位学者，那么在庄子的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比如说惠施，庄子曾经在秋水篇里面出现过看鱼儿游的那种状况。当然两位思想家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鱼儿游，可能庄子他是从一个境界的角度来说你看鱼儿游的多快乐，惠施可能是从一个逻辑的论辩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鱼的鱼之乐，不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它是等同于这个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庄子从一个境界的角度，惠施是从一个论辩的角度啊，好像就像火车轨道的两个平行线，如果没有经过交错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平行线呢永远好像就没有相交的可能性。可是我也发现呢，就正因为如此啊，他们才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们彼此可以尊重对方，或者彼此在论辩的过程当中去展现自己的智慧。那么公孙龙子因为他有一本书流传于世嘛，所以今天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比较方便。而就思想来讲的话，像鸡府篇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出大概是后人收集公孙龙子的言行事迹然后所形成的一部重要的著作。我想分的五个部分呢，我们来谈一谈公孙龙子作为一个名家的代表人物，他谈了些什么样的观念。第一个叫做白马论，我想听者们都很熟悉公孙龙子讲过一句话叫白马非马。那我们一听到这句话觉得他好像在诡辩嘛，马是马，白马当然也是马，不只是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花马也是马，没有一个不是马，那为什么他会讲白马非马呢？好，那么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治，求白马黄黑马不可治，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要马，我们说先生是不是你帮我牵一匹马来，所以你没有告诉他是什么颜色，所以这马夫啊他可能牵来黄色的马也可以啊，黑色的马也可以啊，这必然是如此。可是如果告诉对方说我要白马，如果马夫牵了黄马黑马显然就不对了，因为我要的是白马啊。那么如果说白马就是马的话，那就等于黑马也是马，黄马也是马，那么白马也是黄马，白马也是黑马，那反正都是马嘛。那事实上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马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因为它的形躯不同于牛不同于羊，所以我们在讲马的时候绝对不会把牛给牵来，不会把羊把驴子把骡子给牵来，为什么？因为马这个概念呢，是从一个形的角度来说的，形体的形。而白呢是从一个颜色的概念来说的， 那么颜色的概念跟形体的概念它是不同的，所以他说麻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啊。那么颜色跟形体，一个是实体概念，一个是抽象性的颜色概念，这两个当然是不同的概念嘛。然后他又说，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当然从以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概念论的角度来讲，白马和马的外延不同，也就是说它的 denotation 是不一样的，或者英文叫做这个denotation 也可以啦，extension 也可以，就代表它的一个外延的一个不同性。那么就是马的外延是代表马的全部嘛，而白马不过是马的部分集合嘛，所以从概念论来讲的话，就外延白马它就不是马，就所谓的不是马，不是代表它真的不是马，而是白马这个概念不等同于马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方面，白马和马的内涵不同，那么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命形，一个是命色，那是一个内涵问题。颜色的概念是一个抽象概念，而马呢，它却是一个实体概念。那么今天我想听者们也都学过代数学、几何学，我们从几何学的集合论，或者从数学的集合论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马呢，它是代表马的整体集合，而白马是马当中的部分集合，部分不等于全体，全体之中有部分。所以马可以是白马，可以是黑马，可以是黄马，可以是各种其他颜色的马。但是白马非马，白马不能够称为全体的马，黑马不能够称为全体的马。所以白马非马，我们不能够直接翻译把它翻成为白马不是马，而是说白马这样的概念不等同于马的概念。不论是从内涵所谓的 comprehension，或者是外延 extension 也好，denotation 也好，它都不能够这么去解释。那么，如果从集合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它的集合不同，因为部分不等于全体，全体当中包含部分，所以我们才会说白马非马。因此，马中有白马，这个非哈要解释为不同的意思，而不能够解释为不是的意思，因为不是就是代表白马不是马。那白马不是马，那白马难道是牛吗？白马难道是羊吗？当然不是。那么白马不同于马，所谓的不同是代表概念上范围的不同、内涵的不同，以及数学观念里面的集合的不同。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公孙龙子在讲一个白马非马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诡辩啊，不是个诡辩。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白马非马论的时候，总认为这样的一个 sophist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我们今天通过西方哲学的一个检视，我们通过逻辑学上的概念论，那只是我们中国人在讲概念的时候，是不是像亚里士多德能够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比如说概念的来源有直接概念，有间接概念，概念就其内涵来讲有具体概念，有抽象概念，概念就其外延来讲有全称概念，有特称概念，有单称概念，有不定概念，概念就其彼此的关系来讲有相同概念，有不相同概念。那不相同概念里面又区分为相容概念和不相容概念，然后不相容概念里面又分为反对概念、矛盾概念、缺失概念，还有相关概念，甚至于可以说概念就它表现的程度来讲，它可以分支为像模糊的概念呐、明了的概念呐、清晰的概念呐、恰当概念、不恰当概念。那么这个分法是很细的。那么我们在公孙龙子书里面不是说分。而是没有分的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庞杂，所以我们掌握起来也容易。也就是我们针对着他所做的一个语言表达，我们通过西方哲学的逻辑概念呢，来做适度的分解或者了解分它。我想我们听者呢，就比较容易去掌握它。当然，这也必备要有西方的一个好的基础，那么这样听起来就更容易迎刃而解。好，我们这个讲次啊，就到这个地方暂停。谢谢的收听，谢谢。